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阿富汗对于中国来说是陷阱还是机会？
其实基本上对中国来说，从国际战略上讲也是得不偿失，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应该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是一种陷阱。
香港医生荒被政治化，当局已被大陆医生免试执业开绿灯。
这个姓陈的这个局长顾左右而言他不说，那意思就是长远当然要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医生，让他们能够在香港执业开方便之门。
日本继任首相亲美抗中有台，态度不会改变。
菅义伟的继任者呢，应该也会持续坚定的追随美国路线，也将会持续的日美同盟对抗中国的基调，这样也符合呢日本民间与自民党内的反中情绪。
大连日本风情街死于襁褓，日本舆论哗然，民众愤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与中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半岛电视台9月6号引述一位不具名塔利班官员的话说，塔利班已经邀请中国、巴基斯坦、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卡塔尔等6国出席即将举行的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9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拒绝证实中国已经接获塔利班的邀请出席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会。中国为什么对塔利班向他发出的邀请的报道不予证实？阿富汗被称为征服者的坟场，或称帝国的坟场，它对中国是机会还是陷阱？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
哎，谢教授您好。
哎，陆阳。哎，你好。
根据您的观察，汪文斌在九月六号的记者会上为什么拒绝证实中国是否已经接获了塔利班发出的出席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会的邀请？
因为这种国际关系上呢，它并不是说像我们人际关系那样，就是说你说我收到没收到，那么简单，对吧？他如果说他收到的话，那就是要对这个邀请做出个表态。他正现在中共说是接受呢，显然是不合适的，不接受呢也不合适。你说要在还在讨论之中、研究之中，也不合适，因为你说这么这个事情呢，你这么点事情，你还需要这么讨论？就是说他现在可能就是说没有他中国显然正当然知道，对吧？塔利班已经把它公开的在媒体上公开表态了，所以中国肯定知道，那就可能来了一些官方的文件也好，正式的邀请，他说我没打开或者没看见，这就是一种托辞了。现在那为什么中共会有这种托辞呢？我认为他实际上中共可能已经有点后悔了，他跟这个塔利班这种就仓促的这种结盟，他可能现在有点那个后悔莫及，或者是不是那个现在实际上很可能他在内部呢正在检讨这件事情。原因在于我认为就是说中共实际上当时这个跟塔利班在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实际上跟一个强盗的恐怖主义的流氓集团呢，在那个反叛集团呢建立这种正式的联系。并且他当时实际上中国政府、中共政府跟这个阿富汗政府还维持了官方的这种外交关系，所以套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讲呢，他是公然的在干涉别国的内政，对吧？所以这是当时这种中共做法。那中共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在其他那个媒体采访也提到过，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的。一个是那个中共呢，看到那个美国撤出阿富汗以后呢，他就觉得可能自己是个机会，他想那个趁虚而入来填补美国的空白，就是取代美国的力量。第二呢，就是说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 中共当然知道塔利班和一些新疆的那些分离主义这些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他们之间可能这种合作对中国西部造成威胁，所以他实际上跟塔利班的我们看到跟塔利班的他一些对联合的那个发布的声明里面都显示出，中共希望呢，换句话说，中共就是希望塔利班不要涉足中国的新疆的事务，就是说不要支持中共新疆内部的一些是分裂势力。但是对塔利班来讲，他也需要这个中共的支持，对吧？需要中共的资金，哎，还有呢，中共也希望就是说把这个从新疆到阿富汗，然后呢再连接伊朗和巴基斯坦，把他这个“一带一路”啊和这个给他打通啊，然后呢再就是巩固他这些在中亚的这些势力范围，这是中共的目的。但是他这样做法呢，他公然跟一个恐怖主义集团这样结盟，这样，并且他，我想中共已经发现了，这个阿富汗就是个无底洞。这个国家经历了从1979年，苏联入侵开始，基本上一直处在战乱之中，是吧？基础设施也很差，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国家现在经济基本上就靠的一个是中鸦片，一个是国际援助，就是说。如果中国想去扶持它的经济的话呢，那需要投入大量的钱，可能跟北朝鲜一样，这么一个黑黑的无底洞，是吧？只能那个消耗中国的资源，并且由于对塔利班奉行的这种极端那个伊斯兰恐怖主义，是吧？这个实际上跟中国这个跟中共这个去通过共产主义称霸全球，那个想通过这个伊斯兰教称霸全球，实际上一定会相矛盾。并且呢，中共在新疆，我们知道镇压穆斯林啊、穆斯林啊，对这些新疆地区，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这种迫害，塔利班当然也知道，所以这个联盟注定是就是说，不会有好的结果，啊，那现在塔利班建立政权了以后呢，你看，一些大国俄罗斯就是表示断然拒绝承认，对吧？很多国家都表示拒绝承认，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成功。现在那个中共可能也觉得那个他不太好仓促的去承认，中共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提出来把这个塔利班从那个恐怖主义的帽子上摘掉这个恐怖主义的帽子，是吧？也被那个其他所有国家都拒绝，所以中共感觉到，我觉得他感觉到这一点形单影只啊，很孤立，感觉到非常孤立，并且我认为中共内部也在争论这件事，就是到底应不应该适不适合跟这个塔利班建立这样的关系，或者就是说背上这个中共跟这同流合污的帽子啊。所以我想现在呢，所以这个时候中共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说先放缓，先不承认，模模糊糊的先不表态，这个就是最后的原因。
嗯，今天呢，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这个记者会上，他否认了印度这个先锋报有关塔利班正在与中国磋商将这个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这个使用权移交给中国的这个报道，这个汪文斌就说这纯属是虚假消息。那您作为观察人士，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您认为印度的这个报道可信度有多大呢？
我想这个印度这个报道呢，它肯定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不一定说中共就是可能要进入作为用个军事基地，那哪怕中共如果想进入那边作为一个补给的基地，或者是这个或者协助扩建啊这些运行啊，这是完全有可能。对印度来说，他很担心这一点，因为这等于说中共在这个联合巴基斯坦上在打击印度方面呢，这等于增加了一个说地缘上的一个利器，所以印度的担心。我们是有这个担心在其中，也因为这个担心呢，对中共任何那个哪怕是一些技术人员也好，或者是那个军事人员跟阿富汗的接触，在商谈这件事，他们都会感到很敏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印度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线索，但是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呢，一般很可能是希望会把它作为一个中共的军事基地，因为他们自己呢，首先他没有真正的空军，是吧？他现在要接收了一个美国的很多直升飞机。但是我想再将他们学会怎么用、怎么维修、怎么去组成战斗力，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那塔利班我想的就是想拉拢中共，然后让中共给他输血。现在他急需这个急需资金，美国把这个前阿富汗政府的资金呢都冻结了，所以他现在急需这个急需资金。那对中共来说，我觉得这个他们可能也不会觉得，他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诱惑，觉得这有希望在那个另一个国家建立一个自己的空军基地。但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个也是有点忌讳的事情，因为中共一直在攻击美国，攻击美国，说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到处建设他的军事基地，这是中共攻击美国的一个。那他要自己这样做的话呢，他就有点自己打自己的脸。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也可能也考虑到，就是说真去建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的话，他对他有多少益处，对他现在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有没有这么大的能力？那不像美军那个空军有这么大全球部署的能力，中共其实没有。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对我的回答都是否定。我认为中共那个可能有这个野心，或者有点难以拒绝这个诱惑。那实际上要他要冷静思考一下，那就知道中共既没有这个能力去维持这样一个基地，同样也没有这个没有太大的意愿。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都知道阿富汗一直被称为是征服者的坟场。那么在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个8月23号刊登的一篇署名周波的这个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认为中国将给阿富汗带去建筑蓝图而不是炸弹，因此阿富汗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黄金的机会。根据您的观察，您认为阿富汗是中国的机会吗？
阿富汗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陷阱，这是中国的一个陷阱。首先呢，这两个啊，中国和阿富汗这两个经济体呢几乎没有什么互补，你知道。有的人说是有这个什么阿富汗有的矿产啊，中国可以去开发啊，锂啊，是吧 ？lithium 那个锂啊，就是现在那个汽车电池里面用的。这都是无稽之谈。这个首先阿富汗它那个到处都是山，是吧？就是山，这个地理形势非常的恶劣，非常严峻。你这个建设也好，或者那个你的矿石你运出来那些都很困难，开发也很困难。再说这个锂的话呢，排名前两，世界排名前两位的你的那个储量和开出产国，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澳大利亚和巴西，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基本上就占了全世界的80%的锂的出产数量。所以对锂来说呢，就是阿富汗不是一个有什么吸引力，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穷山恶水。那阿富汗需要什么？阿富汗首先呢，这个我刚才提到，经过这80年代的多少年了，40多年的这些内战的话，近半个世纪的内战，他们这些人民呢也没有那些，就是说不像中国一样或越南一样有这么多现成的年轻的劳动力，或者那个去可以去做这个工作。首先他的妇女很多就待在家里不工作，他那个年轻人呢可能呢更擅长于打仗，打山地游击战。所以它并不是像那个可以像那个中国那样可以作为世界工厂啊，或者来发展它的经济。那它对中国来说呢，它去投资它做什么呢？中国想向阿富汗出售它的一些工业产品，但是阿富汗又是个穷国，它现在也没有什么外汇的来源。贩毒的话，继续贩毒鸦片的话呢，也受到国际的谴责了。你说你不能够扶持阿富汗工人来建厂生产，他也没钱买你的产品。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那个矿产资源可以出售，也没有石油。其实这个经济角度讲啊，这个是一个不毛贫瘠之地，没有任何经济价值。所以这两个国家呢，是中国和阿富汗的经济上呢，你可以说它有点像竞争，就是说当然阿富汗也希望能够建成像中国那样的一些世界工厂，觉得没有什么互补性。所以这个经济合作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前景。而现在阿富汗塔利班需要的呢，他就是需要输血，而中国现在呢，自己的那个血液都不够。我们的中国政府那个外汇财政都出现巨大的问题。如果中国一旦继续支持的话呢，他就会发现，他不光是起不到这种就是说抗衡美国的作用，他实际上还触动了俄罗斯的奶酪。我们知道俄罗斯在支持他的阿富汗那个反抗北方那个联盟的反抗军队嘛，反抗军嘛，原政府军，因为这边也是原来苏联那些以前的加盟共和国旁边那些边缘的那国家。实际上中共如果继续加深他的这些渗透的话呢，会触动俄罗斯的底，所以他基本上对中国来说从国际战略上讲也是得不偿失。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应该 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是一只陷阱，所以呢中共应该很后悔当初那么仓促的跟那个塔利班结成了那个联盟。
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好，再见。
再见。
布林肯称刚刚提醒塔利班要遵守承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美方在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提醒塔利班，国际社会继续要求塔利班遵守承诺，让所有拥有有效旅行证件的人自愿离开阿富汗。
布林肯在卡塔尔访问期间表示，据信目前还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包括有双重国籍的人大约有100人。他说美国国务院与他们有直接联系，并安排了专人负责他们的案子，以确保愿意离开的人都能够离开。布林肯说，在过去24小时内，塔利班遵守了承诺，让一个美国家庭的4口人全部通过陆路安全离开了阿富汗。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周一表示，塔利班知道这家人的离开，但他没有说明这一家人离开阿富汗后去了哪个国家。布林肯还就卡塔尔人民在协助美国公民、有危险的阿富汗人以及外国公民撤离阿富汗的过程中做出的贡献表示感激。他说，对撤离到多哈的 5.8 万多人中的许多人来说，卡塔尔是他们走向一个充满和平与希望的未来的第一站。布林肯说，卡塔尔为美国人、阿富汗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公民所做的将被长期铭记。布林肯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同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赫曼·阿勒萨尼和国防大臣哈利德·本·穆罕默德·阿提亚举行了会谈，讨论了阿富汗局势以及包括贸易、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等其他议题。会后，双方共同向记者发表了谈话。阿勒萨尼表示，卡塔尔的不同小组一直在喀布尔提供技术支援，努力保证机场的正常运转和人道救援物资的运输和商业航班的飞行。他说，目前还面临几个挑战，比如关键设备的更新和确保喀布尔国际航班在乘客登机前达到安全标准航班前满足安全标准等。阿勒萨尼说，如果我们能落实安全措施，同塔利班就这些措施达成协议，那事情将会容易一些。喀布尔机场曾经多日处于混乱状态，当时塔利班进入了喀布尔，美军则努力确保机场安全，以便促成撤离飞机离开。在喀布尔机场还发生了伊斯兰国呼罗珊发动的自杀炸弹袭击，有13名美军和169位阿富汗人丧生。奥斯汀为撤离行动进行了辩解，称在美军20年阿富汗战争的最后数天发生的情况将在未来得到探讨研究。他说，我绝对对我们勇敢的军人在很短时间内从喀布尔机场撤离 12.5 万人的过程中所做的大量努力感到自豪。没有什么行动是完美的，会有很多经验教训。美军已经撤离阿富汗，奥斯汀表示，毫无疑问，今后要对这个地区的威胁进行甄别和应对将会变得更加困难。但他表示，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能力，并致力于确保美国面对的这些威胁不会扩大。他说，如果需要的话，没有任何一块土地我们不能到达和触碰，我们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在多哈期间，奥斯汀和布林肯星期二还参观了多哈的一个处理中心，并探望了美军及外交人员。布林肯还要前往德国看望拉姆施泰空军基地的美国部队和阿富汗难民。布林肯还计划与德国外长海科·马斯主持一次20国参加的部长级视频会议。布林肯说，这20国都在帮助重新安置阿富汗人，在确保塔利班遵守承诺上有利害关系。奥斯汀的中东之行还将包括巴林、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
香港支联会无惧威胁到警总交信，再据国安处交资料的要求。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仍能自由运作20多年的香港支联会在周日明确表态，拒绝香港警务处、国安处提交支联会成员资料的要求后，星期二下午在9月7号最后期限前到警察总部递交信件，回应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和相关证明，坚决否认是外国代理人，并再次强调拒交资料。
在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令香港有限的自由和民主消失殆尽，一国两制崩溃，社会深陷白色恐怖之际，香港政府挥舞国安法大棒，整肃以及打压政治异己和异议的行为越来越无边际。香港警务处的国安处8月26日引用港版国安法致函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以怀疑该组织是外国代理人为由，要求支联会七位常委于9月7日前提供该组织自成立以来所有成员及职员的资料，提供过去七年该组织涉及美国民主基金会、华人民主书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易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私人助理马克、西蒙等中外组织和个人的联络活动资料。警方要求提供的资料包括支联会成员和职员的个人资料、任职时间、会议记录以及收入和支出的明细等。支联会常委、支联会副主席邹兴彤等人在进入警察总部前对媒体重申，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不会向警方提供任何资料。据港媒报道，邹兴彤大律师再次质疑警方误以为只要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就能要求提供资料，是犯了法律错误。支联会还批评警方没有提供任何理据解释有何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等，是违反自然公义原则，因此警方发出要求并无合法基础。邹兴彤被问到如果拒交资料而被捕时表示，想同香港人讲，要继续抗争，不要屈服于无理强权之下，不要屈服于每日要讲大话、卑躬屈膝的生活，尽可能在自己的空间下顺从自己的良知而活。此前，香港保安局威胁有团体公然拒绝警方要求，要悬崖勒马，会依法跟进，中联办也表态支持港警所谓的依法行事。徐汉光在记者会上表示，支联会是爱国，却被指称为外国代理人，支联会的工作并非受到外国指示，无收取外国的金钱，也并非为外国利益做事。此前自1989年以来一直支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香港支联会9月5日召开记者会，副主席邹兴彤强调，支联会强烈否认是警方怀疑的所谓外国代理人，他批评警方随便指控民间团体为外国代理人，然后引用实施细则要求调查，索取的资料有无限追溯期。身为大律师的邹兴彤还批评警方在信件中没有提及任何指控理据，没有列明所涉罪名，连支联会代理哪个国家、哪个组织都讲不出。他指责警方毫无理据，做法滥权，不合理。北京当局去年6月底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之后，刚服一年以来，在打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方面出手越来越重，约150位泛民政治或社会活动人士被投入监狱或遭到起诉，陪伴港人26年的支持民主事业的《苹果日报》被迫停刊，其母公司易传媒被迫决定清盘解散。香港最大的民主派团体教协和每年7月1日在香港举办大规模七一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也因为受到港府刁难以及压力或警方的调查和打压，被迫宣布解散。 最近连续两年，刚府以疫情为由，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六四悼念烛光集会，而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和副主席邹兴同、何俊仁都被抓捕，多名支联会常委被迫辞职。在香港社会消杀的政治气氛下，支联会8月23日召开常委会，七名常委以四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决议解散支联会。最终是否会解散，还需要支联会特别会员大会投票决定。邹兴同在周日的记者会上还表示，支联会面对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多名常委及前常委都遭到当局拘捕，常委会无法就是否解散达成共识，最后以仅过半数票通过，将解散议案交给会员大会表决。他称，存亡不应是闭门讨论，公众应一起参与。因此，支联会将于9月25日下午在六四纪念馆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商讨解散议案。支联会的五大纲领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香港医生荒被政治化，当局一位大陆医生免试执业开绿灯。香港政府提出进一步放宽非本地医生在港执业要求，解决香港医生人手严重短缺的问题。包括持专科资格的非香港永久居民也可以申请特别注册到香港。外界认为这为引入中国大陆医护大开中门。有人形容香港的医生荒已变得政治化。香港人是否欢迎中国大陆医生走捷径来到香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目前香港有15000多名医生，政府推算到2040年会欠缺接近2000名医生。公立医院医生不足问题尤其严重，单靠增加本地医生培训名额不足以解决问题。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的医生注册条例草案星期二在香港立法会由法案委员会审议，政府在修订草案内容，原本只有香港永久居民可申请的特别注册安排将放宽，若持有香港医学专科学院所认可的专科资格而获本地公营医疗机构聘用，就连非本地居民也可以申请特别注册。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修订综合了立法会及病人组织主流意见，目的是吸引更多非本地医生，尤其专科医生到香港。
这个特别注册的制度，现在我们这个框架呢，觉得是我们
陈肇始说，特别注册制度的框架被认为过于严格，对于解决医生人手严重短缺效用成疑，这修订绝对不是中门打开，政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基于公众利益，希望吸纳更多非本地培训医生，尤其是专科医生。在殖民管制时期的香港，根据当时的医生注册条例，除了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的医学学位持有人之外，英国、爱尔兰或认可英联邦地区的医学学位持有人也可以免试在香港执业。香港医学会会长蔡坚向美国之音回忆说，
新加坡、马来啊、英国啊，这中间
蔡坚表示，当时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反正很多说英语的国家的医生都会来香港执业。据非正式统计，主权归还之前，香港有20%的医生来自外地。蔡坚认为可能不止这个数目。他说，中国大陆来香港的医生也有很多。当时他们要考执照试，香港现在有15000多名医生，约有1/10是来自国内，他们通过了执照试在香港执业。 临近1997年，香港积极去殖民地化，立法会也修订了医生注册条例，所有非本地毕业生都必须先通过香港医委会的执业试。但随着政府医院人才流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部分医学界人士表态，呼吁恢复引入外地医生。蔡坚对政府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持保留态度，他说在不少岗位上，专科医生都必须和病人沟通，语言能力十分关键。
但如果你做内科啊、骨科啊，即系要问病人边个
系。蔡坚以内科和骨科医生为例，他们需要向病人查询痛楚的位置，还有怎么个痛法，必须经过详细的沟通，需要聘请很出色的翻译员才能处理这些案例。以前香港很少聘请不会广东话的医生，长期出任临床工作的医生通常会由海外回来，会说广东话和英语的香港居民出任。今年5月，香港政府建议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增加特别注册新途径，并设特别注册委员会，制定认可的非本地医学院名单。认可院校毕业的香港永久居民医生可以申请到香港，在公营机构做满5年，不需要考执业资格试，就可以正式注册。随后社会上出现广泛争议，政府当时发声明，强调修改法律并非为引入中国大陆医生铺路，又说申请者必须为香港永久居民，旨在吸引在香港以外的香港永久居民回流香港，在公营医疗系统服务。前北京议员和病人组织却关注计划只限永久居民，将无法解决医生短缺。香港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新方案有违原意，破坏社会基本共识，使病人担心医生专业水平和操守能否维持。
现在担心那个是那个医疗的质素，那个专业水平。
袁海文说，现在公众担心的是医疗素质和专业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的标准。政府不断的豁免和放宽，非本地培训医生没有经过统一考试，才是问题所在。部分舆论担心的是，当局明明说好是香港永久居民才能申请，可是一下子连非永久居民也可以，关口会否越开越大，变成没有任何要求的把关呢？袁海文又担心，非本地医生来到香港后，是否甘于长期在政府医院服务？
我留意到其实他们讲的是可能做5年到10年内其实就已经可以留下。
袁海文说他留意到这些特别注册的非本地培训医生可能5到10年内就可以流出私营市场，这是否真能缓和公营医疗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呢？他很有保留，实际上很多人可能把这当成踏脚石。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媒体追问政府是否以吸纳中国大陆医生为主要目标，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始终拒绝回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时评人陶杰认为，香港社会包括本地医生普遍反对引入中国大陆医护人员，与意识形态有关。
中国大陆呢，基本上还是香港的西医还是抗拒的，香港的连他们自己嘴巴上喊爱国的富豪啊，也是抗拒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实行不一样的制度，医生呢，也在大陆面临了这个非常大的市场的压力啊。比方讲，有各种的传言说收红包啊，开刀以前呢、要跟你讨论价钱啊。
他说，外界对中国大陆医生的质疑未必关乎专业能力。
这个所谓的医德呢，就是一国两制的问题。香港这一方面呢，从小培养的这个医学的教育啊，医德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香港人、香港的富豪、香港的医生，甚至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本身，他们对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医生啊，不是说他们医术不高明，而是价值观跟香港可能不一样。 是这么一种怀疑。
陶杰认为，香港的医生荒在北京眼里已成为政治问题。
因为现在香港又掀起了移民潮，那么所以呢，医生荒是随着香港的这个人口老化，肯定是个迫切的问题，是吧？再加上呢，中国政府啊，长期也不容许啊，香港这种医疗权贵地方主义做大的，他们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是这个姓陈的这个局长，顾左右而言他不说，那意思就是长远，当然要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医生，让他们能够在香港执业开方便之门。
香港立法会失去传统反对阵营后，医生注册条例草案获得通过，似乎已成定局。但陶杰认为，有些事情并非香港政府说了算。
这个专科，比方像肿瘤科啦、心脏病啊，这些他们会一个个领域作为试点啊，逐步的开放。但是这一切也不是香港特区政府说了就能定的，因为这个人命关天，所以到最后你政府即使是立了法，但是医生进来香港是不是还要考核呢？啊，还是这个资格是不用考核就承认呢？这个资格毕业的履历会不会有水分呢？会不会有伪造呢？啊，这些恐怕还是要香港的这些医疗的专才、医疗的这个协会来啊做一个把关。政治的考虑会遇到专业的对抗，这个香港的这些医疗人员他们也不是傻瓜。
在陶杰眼里，香港逐步引入中国大陆医生是大势所趋，但这些医生能否顺利融入新环境则是另一回事。
那他们分配到什么医院啊？能不能大量积压在政府医院？那么私立医院市场这一块是不是啊？由于香港还是个自由市场，是不是还是有一贯的保护主义不让他们进来？如果是，会不会分成两个阶级？这些将来会可能会出现的啊，那等于是普通的市民啊，可能一般的老百姓啊，去政府医院看呢，可能就会遇到境外的这些医生，但是有钱的还是看香港本地的他们相熟的医生，我认为将来会出现分流。
日后中国大陆医生有可能成为香港医学界的新力量，那么法律等专业界别又会否把大门打开呢？
律师呢比较困难，因为呢香港的法律毕竟不是大陆的这些律师能够啊了解的，而且律师呢也有像医生一样有他们专业资格试，这个资格试在这里是有一百几十年的基础的，不容易这样动摇的。但是这个中小学这个教师呢引入大陆的教师，这个就相对比较容易了。那么以后呢要加强强什么国民教育啊、历史啊，这方面恐怕也是难免的了。尤其是现在有很多教师已经开始移民了，剩下的空缺很多。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希望任命和谈代表，恢复与北京对话。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的司政边巴次仁在就职100天之际，再次表达与北京当局恢复对话的意愿。
边巴次仁星期一9月6日在就职100天时接受西藏之声电台采访时表示，他目前的任务就是防疫和推动藏中和谈。他特别指出，一旦中方表达出和谈的意愿，那么藏人行政中央在与达赖喇嘛办公室研究讨论后，将任命新的和谈代表与中方接触。现年53岁的边巴次仁今年1月和4月经过两轮选举顺利当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他也是第五位由流亡藏人直选产生的司政。边巴次仁5月在就职演说中曾经表示，他所领导的内阁将奉行达赖喇嘛制定的中间道路，通过非暴力的途径解决中国与西藏之间的问题。边巴次仁向西藏之声表示，他就任至今的重任就是推动藏中对话。 为了恢复藏中和谈，解决西藏议题，他新设的藏中和谈策略规划小组已经展开工作。该小组不同于过去设立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每年开一次会的工作形式，而是持续收集整理并分析相关信息，及时向内阁汇报。这是边巴次仁担任司政后至少第二次通过媒体表达与北京恢复对话的愿望。今年6月7日，新当选司政的边巴次仁接受美联社独家访问时就曾表示，他将尽一切努力恢复与中国政府已经中断十多年的对话。边巴次仁还表示，如果能够促成达赖喇嘛重返西藏访问，则将是朝前迈出的最佳一步。边巴次仁当时对美联社说，达赖喇嘛表达过重返他的出生地拉萨，并根据他的健康状况顺便参访其他一些地方的愿望。达赖喇嘛居住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方的达兰萨拉。1959年藏人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后，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一直居住在达兰萨拉。边巴次仁指出，达赖喇嘛迫切希望解决中国与西藏之间的争端，而他也会竭尽所能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政府并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而且自2010年以来也没有与达赖喇嘛的代表有过对话。北京指责达赖喇嘛寻求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而达赖喇嘛则否认这一点。边巴次仁赞同达赖喇嘛的说法。的确，有一些西藏人团体主张西藏独立，因为与中国的对话毫无进展。边巴次仁星期一在接受西藏之声采访时强调，如果中国政府把西藏议题当作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并有意恢复藏中和谈，藏人行政中央会同达赖喇嘛办公室的藏中和谈事务负责人先做讨论，并在请示达赖喇嘛后安排代表和谈。边巴次仁表示，藏人行政中央会急需在国际舞台上推广西藏议题，他本人也计划在今年10月走访欧洲国家，会晤各国政要，并寻求他们的持续支持。边巴次仁出生在印度，他的父母1959年反抗中国失败后从西藏逃到印度。他曾经向美联社表示，既然我都还没有见过我的国家，我们也可以说基本上是印度人。
大连日本风情街死于襁褓，日本舆论哗然，民众愤怒。位于大连市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日本风情街盛唐小京都开业仅仅几天，就在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对下宣布停业，引起日本舆论的哗然和日本民众的愤怒。
大连市的日本风情街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旅游项目，其中的园林、建筑、装饰等风格全都仿照日本京都地区，商业街售卖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全都透着日本特色，商业街上的店铺要求必须为日本独资或者日资占 50% 或以上的合资企业。商业街目前一期招商已经完成，二期招商正在委托日本团队在日本进行。大连市政府本来希望凭借这一项目探索一种将日本企业新投资模式与大连园区文化发展相结合的旅游招商新尝试，结果这条投资60亿元人民币始建于2019年的日本风情街8月25号开业后，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发反日抗日的轩然大波。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对大连盛唐小京都日本风情街发起了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声称这是忘记国耻，是日本文化侵略，伤害国人感情。连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文章都引述网民的批评，表示 在深受日本殖民侵略苦难的大连，不应该用日本文化炒作谋取商业利益。在舆论和网民批评的强大压力下，商业街管理部门在开业几天后就被迫于9月1号宣布停业。停业通知没有交代停业的具体原因，只是表示商业街已经完成试运工作，将针对试运期间出现的问题停街整顿，而正式的开街时间则要另行通知。大连日本风情街这一开一关的闹剧，却在日本舆论界和民间引起强烈的反弹。有些日本评论说，北京利用这一事件做政治文章，也有批评者认为这是北京利用历史打击丑化日本，还有日本人认为这一事件有种族主义嫌疑，也可能反映出某些人对日本的嫉妒。另有日本人干脆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宣传伎俩，甚至是文革的回潮。在对中国表达不满的日本人中，有人甚至呼吁采取报复行动，关闭在日本各大城市的唐人街。引人注目的是，大连日本风情街开街的时候，虽然在中国互联网上被人骂死，风情街本身却非常火爆，包括风情街在内的整个园区都是人山人海。中国互联网上也曾出现一些理性的声音，有人在社媒上留言说，我们常说的骂街都用错了地方，这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骂街，这条街是被骂停的。还有中国网民认为，所谓日本风情街本来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有人反问，那美国人要不要拆唐人街？
日本继任首相魏之树亲美抗中友台或已定调。日本首相菅义伟9月3号宣布退出月底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表明他不会连任首相。面对日本未来对美中台外交关系之可能的发展与变化，国际问题专家提出可能角逐首相人选的政策分析。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上任近一年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在9月3日表示，顾及对付疫情，考虑无法兼顾选举活动，决定不参加9月底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由于日本为内阁制政体，菅义伟此举意味着他将提前宣布辞去首相大位。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社长江口克彦对美国之音表示，菅义伟是典型的秘书人才，他的专长是内政，所以他的外交政策只能以日本传统的日美同盟为基础。他在上任这一年被疫情严重的影响，无法展开积极的外交，只访问了美国、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去英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 G7。 他没有像前首相安倍晋三那样有条件展开长期对中国围堵的外交，所以只能延续外务省主导的传统外交路线。江口克彦说，
この人は能力的におそらく対象としてのプレゼントとしての能力はないんですね。
菅义伟自身缺乏外交经验，又坚持要在疫情严峻时举办奥运，应付不来的情形下根本不可能在外交政策上有所突破，所以他只能继承安倍政权的外交路线，在安保议题上也没有重要的进展，基本上就是听从安倍的指示维持现状，如此当然不能把参加国际会议的外交成就转为国内的支持率。而且菅义伟在国际会议上的表现像是对美国唯唯诺诺的小弟，亲美抗中与其说是菅义伟的政策，不如说是自民党的共识，与台湾互相援助口罩、疫苗、菠萝等深化友谊的交流更被认为是民间力量的主导，一般不认为与菅义伟有直接关系。江口克彦指出，外交成就无法被认可，防疫与经济也未能获得改善，才会让菅义伟民调跌至谷底，不得不放弃竞选连任。日媒每日新闻在8月29日公布最新民调，菅义伟内阁支持率为 26%， 创下去年9月上任以来的新低纪录。菅义伟表明不再竞选连任自民党总裁之后，有意参选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人选纷纷浮上台面，
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前防卫大臣石破茂的民调比较高，都是主要的角逐者。另外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和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也是潜在人选。东京大学先端科技研究中心教授木原初对美国之音表示，河野太郎和岸田文雄都在安倍内阁时期担任过外务大臣，所以他们还是会走亲美抗中的路线。他说，
岸田さんはですね、全体に彼のその政策構想を見ても非常にその穏健でバランスの取れた。
岸田文雄是一个温和稳健的人，在外交上也是采取和谐立场，所以他的目标是尽量与每一个国家都采取友好和睦的态度。但是依他在安倍内阁担任外务大臣四年多的经验，预料还是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大概会从国防、经济安全等面向采取明确的抗中路线。岸田文雄在9月2日接受日经亚洲专访的时候表示，对付中国将会是他政府的首要任务，同时他也对北京在外交与经济上的强硬行为深感震惊。对于先后担任外务大臣与防卫大臣的河野太郎，江口克彦说，
河野さんが議員になる前にアメリカでワシントンだったかな、会ったことがあるんです。
我自己曾经在美国参与活动的时候，见到河野太郎用流利的英语和美国的政要与学者交谈，他会开玩笑，还精通社交媒体，在美国非常的受欢迎的。河野太郎曾经在美国留学，是美国第一个女性国务卿欧布莱特的学生，加上在外务大臣与防卫大臣任内对中国的态度相当强硬，与当前拜登政权的方向一致，亲美抗中的路线非常明确。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长吴怀中在中国官媒环球网表示，厌中反中成了日本国内的政治正确，新首相上任后因为根基不稳，有可能迎合保守派和选民以博取支持度，因此日中关系不太可能改善。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开南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系副教授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表示，继任的日本首相无论是谁，日中关系改善的机会都很小，但也不会真的撕破脸。他说，
菅义伟的继任者呢，应该也会持续坚定的追随美国路线，也将会持续着姊妹同盟对抗中国的基调，这样也符合呢日本民间与自民党内的反中情绪，为面临中国市场经贸的依赖，还有地缘区域的连接以及这个朝鲜核武的应处再加上明年呢是中日建交50周年，与北京冬奥的相对应援等这个现实问题呢，所以日本对中国还是会保持灵活与利益的政策以及中日关系上呢就是经贸归经贸，然后在美日关系上呢是安保归安保。
岸田文雄在9月3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美对峙的前线，我有强烈的预感，台湾海峡将是接下来的大问题。木原初教授说，
台湾との関係を重視するってことはどのこれ全員がもう非常に強く考えると思います。
不管是谁当选，台日友好只会更加的推进，不会倒退。这不只是自民党的共识，也是日本全民的共识。虽然日本在经贸上还是很依赖中国，但是在美中竞逐白热化的现实中，也必然慢慢与中国脱钩。河野太郎点名中国是威胁，岸田文雄表示要保护自由、民主、人权，对抗专制体制。石破茂当防卫大臣的时候对中国也是态度强硬，台日在安保上唇齿相依，台湾在高科技供应链是十分重要的角色，加上日台国民长期的特殊感情，预料今后日台还会将目前紧密合作的关系更往前推进的。木原初进一步指出，高市早苗与野田圣子两位可能角逐总裁的女性对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的倾向可能并不一致。高市早苗是保守派，也是安倍的人马，他以反中反韩出名，必然明显的抗中有台。 但是野田圣子可能获得日本政坛亲中派代表二阶俊博的派系支持，他对于中国与台湾关系上具有不确定性。关于曾经两度参选自民党总裁的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社长江口克彦说，
石破さんは、いやいや、私な、イメージが、
大约在七八年前，美中关系与日中关系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的时候，石破茂曾经由我安排到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家中私下会面。石破茂后来告诉我，李总统给他许多日台关系上宝贵的意见，让他在思考台湾受到中国攻击时日本应该有的措施有更多的想法。我们现在常常听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实石破茂当年就很重视了，平时他并未对台湾有特别公开的表示，但其实他是对台湾非常友好的。陈文甲教授认为，虽然与台湾友好是自民党的基调，但也不会突破现有框架。美日近来一直重复声明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鼓励和平解决台海问题，所以和平解决才是重点。因此美日的台海战略只是用强大的军演力量来吓阻中国，避免台海发生战争，这样才符合美日的印太战略利益。陈文甲说，
中观的现在这个国际局势呢，我想这个美日博弈呢，应该只是斗而不破。因为这个日美同盟呢，自然不会定出抗中的具体措施，所以呢，我想说，当前呢，这个不管是和野太郎或是岸田文雄呢，都再度提到台湾，这亲台，等等的这个言论呢，我想呢，这可能是在选举上的一个语言，然后想选后之后呢，可能呢，这个台日之间的关系呢，应不至于有明显的改变。也就持续会保持现在既有的官方民间分流政策以及非政府间务实关系的发展。那也就是这个日本光将提到的日本对台湾的立场呢，如同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与台湾呢维持非政府间务实关系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这个呢也跟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也是一样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与《纽约时报》都指出，菅义伟不再连任首相，将导致日本重返安倍连续执政八年之前的政治动荡期。日本在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之前的六年间轮替了六名首相。陈文甲教授表示，战后76年来，日本历届的政权早已律定，唯有通过获得美国的信任及支持，才能达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铁则。连强人政治的安倍都没有办法改变，他说，
所以未来呢，可能接班的人选呢，不论是河野太郎石破茂或是岸田文雄，我想他们都不是强人政治，在当前的这个日本国内跟国际的大环境之下呢，预料呢，他们这个也只能延续安倍政权的派阀政治以及水美路线，是很难跳脱窠臼，当然呢，也会一如菅义伟般呢，只是一个过渡政权，那自然呢，日本的政局呢，将会走回日本2006年小泉首相下台后到2012年的政治动荡期，这个首相呢，也预料一直会这个走马换将。
木原初教授说，
内政で非常に混乱が多い。外交と経済いいんだけど内政で混乱が多かったっていうまとめをしてますけど、これを何とか立て直すことが。
日本确实很有可能进入政权频频轮替的动荡期，但我认为不至于造成混乱。目前在野党并未出现十分有力的人选，所以还是会由自民党执政。传统派阀政治的影响力其实不如从前，社会上批判老人密室政治的声浪也日益升高，会让自民党在这个期间有机会修正。我认为政权的动荡只是短期现象，政策上的重大改变也仅限于内政，在外交上的日美同盟、对抗中国威胁与台湾友好，这些既定的基调是不会有所改变的。木原初指出，现在日本国民普遍对中国的印象越来越差，对台湾更加友好， 既然菅义伟这次放弃竞选连任是因为民意所趋，那么无论继任首相是谁，亲美抗中友台的态度都不会改变。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